原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已经超过16年，目前全球有超过 20.2 万人对江泽民提出了刑事控告，来听听他们控告的理由。
这里是泰国曼谷，原广东珠海中珠集团杂志主编李桂新因坚持法轮功信仰，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关押，家人也被间接迫害，承受极大痛苦。目前李桂新全家已向中国两高投递诉状，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2001年2月1号晚上，那时候我怀孕半个月，一帮警察抄了我们的家，把我先生抓走。一个月后晚上8点，朋友把我送到医院生小孩，医生说要动手术做剖腹产，于是亲人牵引，在我多久请求下，政府拖到深夜才把我先生押到医院。随着小孩出生几个小时后，110要把我先生抓押走，造成我产后一直没有亲人照顾。我们所遭受的痛苦都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造成的。江泽民犯了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我要控告他。
这里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原重庆税务局官员秦威因为向同事讲真相被举报，遭到降职处分。2009年因发神韵光盘被判劳教一年，在重庆女子劳教所里受到严重虐待。他已经向两高递交了控告江泽民的诉状。
在江泽民1999年7月20日发动的这场迫害当中，我们全家都受到了巨大的伤害。我妈妈被迫害过早离世，我自己又因此而被判一年劳教，受尽折磨，受尽酷刑迫害。我和女儿又背井离乡来到这个陌生的加拿大，所以我要起诉江泽民，还法轮功清白，还师父清白，并赔偿我所受的一切损失。
根据法轮大法明慧网最新统计数据，2015年，中共当局呢是继续以非法判刑的方式对无罪的法轮功学员878人进行迫害。不过，由于中共掩盖事实、封锁网络，那么明慧网报道的案例呢，只是实际判刑案例的一部分。
根据明慧网2015年度人权报告，被中共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共878人，其中男性252人，女性536人。另有90人性别不详。明慧网收集到的年龄信息，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年龄最小的是河北省23岁的卞小辉，年龄最大的包括甘肃80岁的廖安安和辽宁81岁的王家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来自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这张图是中国各省被判刑人数的分布图，其中被非法判刑人数最多的省份为辽宁省160人。自劳教制度于2013年被迫取消后，判刑就成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方式。住在南京的法轮功学员李群就是其中一位。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南京军校女教官李群坚持以真善忍作为处事原则，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更好的人。然而，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李群就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期间反复被抓进劳教所。在他逃离中国前一年，也就是2013年，当时人在苏州的他还是被南京公安找到，而只因他不放弃信仰，公安硬是把他从苏州抓回南京。
2013年7月份被绑架到看守所住了37天，转了洗脑班了，洗脑班大概关了半年，当时已经就是内定给我判刑5年嘛，后来还是想让我到洗脑班转化。后来我到洗脑班，血压很高，心跳也很快。后来就是说这种情况就是判刑也送不了监狱。后来医生也说随时有生命危险。后来到了5月份吧，因为我是取保候审，然后公安就是要我到派出所报到，他就挺强硬的说你要是不去我们就法庭上见。
资料显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的过程大致为以下几个阶段：抓捕、逼供、抄家、批捕、庭审、判刑、上诉、维持原判、入狱。被劫持入监狱之前，法轮功学员一般被非法关押于当地看守所，很多人被超期羁押。也许有人会问，从去年5月底到今年1月初， 全球各地已经有超过20万人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各国政要人士甚至很多大陆民众也都支持。那为什么中共还在持续迫害法轮功呢？对此，时事评论家恒河分析指出，中共建政以来没有一场迫害是自动停止的。
而且这么多迫害，这么多政治运动，只有文革中共才承认过错误，还是勉强承认的，而其他的呢，都是借了文革的这股风才一部分平反了的。所以中共不是一个纠正自己错误或者承认自己错误的政党。
恒河认为，中共历次迫害人权的政治运动都会建立起一套错误政策，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从中捞取政治资本。迫害法轮功持续16年了，很多人手上都沾血，邪恶不会自动停止对人权的迫害，利益集团是依靠这个政治迫害生存下去的。
像迫害法轮功最典型就是10办公室，其实还是有一系列其他的组织了。那么这些组织呢，刚才讲了，中共是很难纠正自己错误，那只要中共最高层没有一个政治决议来停止这场迫害的话，那么这台机器会自动的运转下去，更不要说上面根本就没有去纠正这个罪行，没有承认过这个迫害是错的。
据报道，自从非法的劳教制度被废除后，中共610特务组织和公检法一直任意绑架关押法轮功学员，不法警察在绑架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大肆勒索，中饱私囊。
在中国大陆，一种被官方称为法治学习班的特殊关押场所遍及中国各大省市，民间百姓称其为黑监狱或洗脑班，对其深恶痛绝。最近中国大陆维权网发布了一份调研报告，曝光其中种种乱象。那么这样的法外场所又是为谁而设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1月6号，维权网发布了一份大陆法治学习班的调研报告，旨在披露中共各级政府披着法治学习班的面纱，公然剥夺公民人身自由，肆意践踏法律的侵权行径。法治学习班又称法治教育基地或政府学习班等，但因没有任何立法机构授权而开设，在民间又俗称黑监狱。调查报告对法治班的解释是，通过非法绑架等暴力手段进行解访和维稳，用来非法羁押拘禁上访维权人士的中国特有的非法场所。
刚刚被他绑架进入学习班的时候，一直到从学习班出来，都是没有任何手续不告知枷锁的，没有任何人知道你的下落的。你比如说你走在路上，或者从北京回来，在路上就把你用黑手套一套，因为法治学习班的地底它都是保密的呀。
法律界人士指出，法治学习班虽然被冠以法治头衔，却是不折不扣的非法机构。
绝对非法，而且是涉及犯罪。因为这个没有任何法律把人羁押的，应该是涉嫌非法拘禁罪。
报告指出，法治学习班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2000年到2010年进入迅猛发展期。2010年以后，大陆几乎所有省份都设立了法治学习班。对此，总部设在美国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指出，法治学习班的出现恰好和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的时间相吻合。
中共做这样的一些迫害民众的这个形式是很早就有了，但是呢，尤其是在2000年开始大量的增加，尤其是99年底到2000年开始，所谓的各种类型的法治学习班啦的洗脑班，主要关押的是法轮功学员。据北京公安内部的消息啊，有报道啊，2001年4月。到北京上访被抓有登记记录的法轮功学员就达83万人次，不包括许多不报姓名和没有登记的。这个洗脑班还主要就是为法轮功成立。
据我所知，可能是在99年镇压法轮功之后，可能慢慢兴起的。
调查报告根据江苏无锡市政府举办的法治教育学习班为例，总结出了法治班多种特征，如靠绑架、诱骗、传唤的方式招生。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关押没有固定期限，不通知家属，班班地点保密，酷刑折磨等等。
在里面我们受到了酷刑、虐待、侮辱、恐吓、殴打、体罚。我们无锡还有的人在黑监狱里面被开飞机，被刑讯酷刑逼供，搞得现在还落下了后遗症。还有一个人就是救护妈妈被下毒， 吓得精神病的毒。那么吃了这个毒呢之后呢，直流口水，那么讲话讲不清楚，舌头发硬，这个黑金玉是非常恐怖的。
汪志远指出，上述报告中总结的黑监狱迫害民众的手段，最早是被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以逼迫他们放弃信仰。
中国的洗脑办是由六一零办公室总负责，是专职迫害法轮功和各界民众的非法机构，不是执法者却超出执法者的权利，不仅任何法律程序不受任何约束和监督，可随意的抓捕任何人，可以打死任何人而不负法律责任，包括就用酷刑折磨逼迫他，是法轮功学员在精神的死亡或肉体的死亡直接选择。
报告还指出，虽然目前法治学习班的数量有所减少，但各地非法拘禁、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现象仍然存在。
河北省衡水市法轮功学员崔荣芬因为长期遭到迫害，去年底在衡水法院非法庭审时当庭昏倒，半个多小时后才被送往医院救治，但当天下午又被警察从病床上强行拖走，关进看守所。
崔荣芬2014年8月25号被非法抓捕，之后被长期关押在衡水看守所遭受迫害。
当天可能他在路上发一些宣传品，被巡警发现了，就抓捕了。
据法轮大法明慧网报道，2015年12月22号上午，崔荣芬在衡水法院被非法庭审时昏倒在法庭上，半个多小时过后，在家属强烈要求下，法院才叫来120急救车送往景县医院救治。景县610、景县公安局及景县法院随后派出大量警察到医院监视，从病房到走廊，一直到医院的院子内外，都布满了警察和便衣。不久，警方又要求将崔荣芬转院到衡水，但被家属拒绝。下午5点多，医院院内突然又出现几十名警察，这些人在景县国保大队副队长曹光的指挥下，将崔荣芬的家属控制住不让动，并将病床上的崔荣芬强行拖出劫走，直接关进了衡水市看守所。
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合法嘛，像这种情况是应该保外就医的嘛，或者是重刑犯不宜保外就医，你也可以派警察看着都没问题，但是他该治疗你肯定要给他治疗的嘛。这种情况下关在看守所，如果出现意外怎么办？你明知他有病的情况下，那你这也是一种间接故意杀人啊。
崔荣芬原来患有头痛、甲亢等多种疾病。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一切恢复正常。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后，他多次被抓捕、抄家、骚扰。目前崔荣芬的情况外界无法了解。新唐人记者陈汉、李志远采访报道。
全球掀起控告江泽民大潮，十多位曾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台湾法轮功学员近来也挺身向中国最高司法单位控告江泽民，并收到签收回条。他们说，告江是义务，中国政府不停止迫害，法办元凶，两岸就难有真正的和平。
手拿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签收回条，台湾高雄法轮功学员林女士向中共两高控告江泽民。回想1999年，她与两位法轮功学员到中国，却遭公安抓捕逼供。她说：“
台湾的在哪里？就是你们这几个是不是？你们今天不讲出来，你们就有好看的。然后，不能睡觉以外。”上厕所要有，上厕所不能关门，反正你走去做什么都有人跟着。我们只是在那边短短的几天，所受到的压力就这么大，可见大陆的同修他所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哈？
同样是控告江泽民的原告，与林女士同行的法轮功学员杜先生，当时才20几岁，也遭中共公安体罚恐吓。2003年，他们先向台湾高等法院提出刑事自诉案，控告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违反残害人权罪。2015年，再次加入中国20万民众的告江大潮。十多年来，杜先生说，告江是义务。
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人哈，不计其数，而且还活在器官贩卖。那其实这些事情现在还都在发生着，所以我觉得整个诉江的行动哈。真的，我们是有义务来做这件事情。
律师透露，中共将迫害延伸台湾法轮功学员，要求返台后搜集其他学员的活动及名单，若不从将对其和台湾家人不利，案例至少十多起，直到现在。
不仅进到中国大陆受迫害，在台湾的土地上还要受到中共外围组织的煽动仇恨的迫害，这是两岸和平吗？台湾的好几个议会，包括台中、高雄、云林、花莲等议会呢，声援控告江泽民，其实呢也在保护台湾人。
强调不停止迫害就没有两岸和平，全台已有至少五个地方议会都跨党派通过提案，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两岸交流日益频繁下，他们呼吁中国司法符合民意期待，拿出实际作为。新唐人电视李娟荣，台湾高雄报道。
再来带您关注，星期二，中国出现今年第一场落马贪官的判决。原中共中央610办公室的主任、公安部的副部长李东升，一审被判刑15年。李东升落马以后，610办公室已经逐渐的被边缘化，但是呢，迫害人权的行为依然还在持续。
李东升受贿案去年10月开庭审理。今年的1月12号，天津第二中院一审判决李东升受贿2200万的罪名成立，获刑15年，没收财产100万。他表示不会上诉。在中共的政法系统，职务犯罪并不罕见，为什么会是李东升成为18大后第一个落马的政法高官？外媒指他涉入周永康的政变集团，而中纪委的报告却是点名李东升的首要职务就是专责迫害法轮功的中央防范办，俗称610办公室的主任。
过去十几年，610办公室这些官员犯了罪是不能碰的，即使有不得不查处的，也不会把他和610办公室挂上钩。就从公布李东升被调查开始，610办公室就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了。但是曝光的时候并不是正面形象，就说至少它的曝光的过程表明这个组织在被边缘化。
虽然610逐渐边缘化，迫害法轮功却持续不停。海外法轮大法明慧网1月12号发布报告，2015年至少87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平均刑期3年11个月，多数的判决结果都受到各级610的干预操纵。另外，上百名法轮功学员过去一年在中共酷刑下死亡。
中共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迫害人权的政治运动，它一定会形成一个依靠这个政治运动寄生的巨大的利益团体，
如果不去有系统的制止，它就会自动的运作下去。
持续运作的迫害机器虽然不受法律的约束，却逃不脱另一套难以解释的规律。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总共有111名中共的各级政法官员遭到判刑、免职、非正常死亡等厄运，其中多数人都曾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包括13名各地的610头目。
我们从4任中央610主任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被诅咒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待的人，没有人能够善终的。中国人啊，往往说啊，看不到恶有恶报，做好人吃亏。好，你现在看，做最大坏事的人权恶棍，又是最大的贪腐犯的，一个一个都被收拾的。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相信是善恶有报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再显示给你什么样是善恶有报了。
司法体制改革继续。
2016年一开始，北京再次宣称加强法治，而专家指江泽民非法成立的610目的就是干预司法独立。中国所谓的司法改革要想有实效，第一步就应该是取消610。新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